请我们翻到箴言第二十九章。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九章第十八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耶和华的便为有福。我再读一遍，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然后二十一节，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变成了他的儿子。然后同样一章圣经十五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啊。今天晚上我想靠主的恩典，我们把还没有交通完的箴言我们把它交通完。我们到现在大家应该对于箴言大概的结构已经有很深的印象。箴言前面八章是讲的智慧，从第九章以后一直到三十一章讲的智慧之子。就是我们的地位来讲，我们都是智慧之子，但是就是我们经历来讲，我们有太多失败的例子。我们常常因为跟随了肉体，所以呢我们就做了愚昧之子。所以今天呢所以我们从第九章以后，你看见这里告诉我们说，智慧有一个工作，就是智慧要建造房屋，要凿成七根柱子。那么意思就是说，从第九章到第三十一章，那么圣灵给我们看见智慧怎样在我们身上工作，怎样在我们身上雕刻，然后要凿成七根柱子。就是说讲到智慧之子是讲的生命，讲到智慧的七柱是讲的性格。那我想弟兄姊妹到现在应该很清楚了，那么智慧呢，它的的确确要凿成七根柱子。所以从第九章开始我们就看智慧到底在我们身上怎样的工作。那么很明显的，第九章一直到二十四章这是一个段落，因为第九章讲的智慧建造房屋，二十四章讲到最后讲的你在外头预备工料，在田间整理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所以可见这一段的时间，你看你智慧怎样在外头预备工料，在田间预备整齐。所以论到这个七根的柱子，那么毫无疑问的，所有的那些资讯圣灵所要让我们知道，当然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啊。然后呢，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从第十章到二十一章，这个十二章圣经呢，它有个特别的题材。那么这个特别的题材呢，刚刚好，这个特别的题材刚好是它是交叉描述的啊。所以你看这里每一这个，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每一节几乎就是一个段落，你看每一节是一个段落。所以这样呢，就从第十章到二十一章，因为它是不断的交叉的描述，所以很自然的就把那个圣灵最中心的思想，它到底它所要凿成的七根柱子是怎样的柱子，那么就为我们就把我们就描写得很清楚。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只是蜻蜓点水式的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概念，我们大概把第十章到第十一章第二节，我们光是从这短短的篇幅里面，我们已经找到了七根的柱子。然后呢，以后你会发现是重复的，一些都重复，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呢，那么叫我们知道说到底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建造的是哪七根柱子。 那如果弟兄姊妹仔细的来读，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个人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这是刚刚开始，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就可以拿一本的笔记本，那么这个笔记本你很自然的可以把它分作七个栏，那每一栏是一根柱子，那每一栏比方说讲到公义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分作两个栏，一个是讲的义人，一个讲的恶人，一个正面的，一个反面的。所以大家如果把所有的箴言里面关乎义人的，然后关乎正直人的，我们通通把它放在一起，那么那个时候你好好去读它，我相信弟兄姊妹圣灵一定会在里面对我们说更多的话，到底神所要的正直人是怎样的人。那现在不光是偶尔正直，诚实人是个什么样的，现在不是偶尔诚实，这些的正直是习惯性的，这些的诚实是习惯，爱是习惯性的，公义是习惯性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知不觉的就成为了一个人的特点，所以我们说他是正义的人，正直的人，我们说他是义人。我想在这里顺便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犯罪，我有几样，有哪些人应该被开除的，那里所讲的是讲到淫乱的人，不是指着那些偶尔淫乱的人。所以这些人呢，淫乱变成他的习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就变成他的特点了。那这样的人，你看见这个就是当教会在那里要除教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箴言从第十章一直讲到21章，那呢这里给我们看见正直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仁慈的人是怎样的人。那么这个仁慈的人，我再说不是偶尔仁慈，仁慈成为他的习惯，你每次看他，你都看到他身上的仁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性格啊。我们说一个人是性格人物，就表示他有特点的，每次你闭起眼睛，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就是圣灵智慧在我们身上所要建立的七种不同的性格，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觉得除非弟兄姊妹你们每个人都做了功课，我相信没有人逼大家的，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么你可以用电脑也可以啊，或者是用这个，或者是用手抄都可以的。那我要提醒大家在这里哈，就是说圣经里面的这个箴言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有好几个不同的词啊来形容一件事情。比方说吧，愚昧人、愚蒙人、愚妄人，在希伯来原文是不同的字，那么这个每一个不同的字它有不同的重点。当然中心的思想都是愚昧没有错，但是因为这个箴言它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比方说仁慈，那另一面也讲了慈爱，所以它是不同的字的。所以现在是把同样的思想放在一起，比方说信实跟诚实你可以放在一起，虽然你在希伯来原文那个字可能不是一个字，所以这个不是读词，大家不要弄错了。你不要光是借着 concordant， 借着这个圣经汇编，好了，你公义，你光找公义，那如果你把公义都找出来，其实呢不一定涵盖了这里面。所以怎么做呢，很清楚，你如果把那个七个栏放清楚了以后，然后你就开始读圣经。比方说你先是从第十章一直读到21章，这是最开始的。那么你一面读呢，你一面就知道说这个应该归到哪一类，然后你就把它这一节圣经就放到哪一类去。如果你有电脑的话，你就把它 cut and paste， 然后呢就放到那里，就很容易了。所以你就把所有的通通放在一起。那我觉得这样呢，这是最起初的，是10章一直到21章。那么这个功夫，因为这个最重要的定义都在这里嘛。那当然关于这些的发挥，就是关于公义了，关于谦卑了，这些的发挥，那么是需要全本的箴言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从第一章开始，那么每次你一注意到这个公义的时候， 那么很自然的你就把它就放在一起，那么讲恶人当然也是放在这一栏里面。所以等到大家这个功夫做完了以后，那其实不是很简单的功夫，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那可能第一次我们对于真言就开始有一点的明白了，这个不过是起点而已。所以这次呢，我们是希望能借着这个聚会能够抛砖引玉，那么巴不得主在我们里面能创造一个饥渴的心啊。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也是一个很好的挑战。那顺便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真言呢，如果主愿意的话，大概在七月份以前这个书会出来的。那么就是我们这次所交通的，那除了这次交通之外，还有呢比较稍微细一点，因为我们这次没有时间，实在时间很短，所以我们出书的时候，我想大概很多地方都会交代，都会交代一下。不过我这两天有一点感觉，我觉得我相信，我希望我来这个来这里一定有主特别的意思的，叫我能够认识弟兄姊妹。所以我希望，我有一个想法是这样，就是说我希望在七月份这个书真的出版以前，那我希望这里的弟兄们能有一些的 input。 所谓的 input 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真是接受挑战的话，那么你们呢可以把你们的发现，希望能和一同来分享。然后呢，我是希望如果在这里能够找到，比方说能弟兄姊妹你们把这些通通整理出来以后，那么我们希望一定不是一份的资料，一定是好几份的，那我们大家把它放在一起，那么这个就变成大家的一个集体的一个贡献。那我觉得问题不是光围着我们自己，我是觉得这个可能对许多读真言的人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我们不光是蜻蜓点水是点的，但是到时候呢，我们也给他看见，你看所有关于圣经里，关于真言里面，关于什么呢，关于这个所有的公义啊，就在这里了。然后呢，信实真实也都在这里啊。那么这个呢，我们是让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愿意有这样的交通是非常好的。那么我是希望如果你们做好能够 email 给我呢是最好。那么吴浩弟兄有我的 email 的地址，所以大家可以问他。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交通呢，是再好无比。那当然呢，如果我看到你的所做的，那么也许我们大家可以有一点的交通，或者能不能更好一点。那么还有呢，也许这个弟兄和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如果把他们加起来刚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样我们把所有的大家集体的努力放在一起，那我相信也许这是主他的美意啊。不过我们希望说如果这件事能成功的话，那是再好。不过我们希望说能够帮助其他弟兄姊妹，他们能好好的一同来读。不过当然等到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呢，我们还是希望这个那么有的人就可以在那里读了。那么读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你的感想放在上面，我觉得感想放在上面，比方说我们，你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这个诚实的时候，你记得吗？我们讲到诚实的时候这个你记不记得那里讲到这个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那这个就叫我们什么叫诚实，心中诚实不是什么话都说的，反而呢他是能遮隐事情，这个叫做智慧。所以不要说我这个人心肠直不笼统，我心里讲什么外面就说什么，不是的，这个不叫做智慧。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诚实是和是智慧的结晶，这里的诚实乃是智慧的一根柱子。所以不光是诚实，而这个诚实的背后呢是有智慧的啊！我觉得我们要帮助尤其我们的孩子们，那么他当然要诚实。你看今天许多人他们都不诚实，那基督徒要不要诚实？应当诚实。但是诚实不是说哇啦哇啦你把你心里的话通通讲出来。你记不记得这个西西家他不是病好了以后好多，然后巴比伦就派人去看，然后呢他一时很兴奋的就把他所有这个宫殿里面所有的都给他们看了。然后你知道，那么巴比伦就知道他里面所有的底细，所有的内情都知道了。所以没有多久后来以后，巴比伦就他们，结果我们知道说西西家就种下了一个祸根， 就被掳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一面是要诚实，但是呢，另一面这个诚实是智慧的柱子，不是光是诚实。所以诚实不是个政策，诚实乃是智慧的结果。智慧开花了，智慧结果了，智慧结晶了，那么这个叫什么？叫做诚实。所以像这样的话哈，如果大家读了，你一定有感想的嘛，你就把感想呢在方面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所以我相信呢，如果大家花一番的苦功，我相信那个一定会很有收获的。那么还有从此以后你大概会摸到一点窍，怎么样读圣经啊？所以这也是我这次的一点负担。我总觉得我们光教别人怎样读圣经，但是你要真的实际上的，你如果既做了这番功夫以后，那慢慢慢慢的你就在那开窍了。那么不光是真言，还有别的，我相信对我们应该很有帮助的。所以我想这是趁这个机会呢，我愿意勉励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能够扩大这个交通是非常好的。那当然等到你花了这个功夫以后，那么你多多少少算是你对真言这本书是精读了。你把它放在一起以后，那么不是每个字你都懂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找 commentary， 有的你实在不清楚啊，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时候呢，我想有一些的这个圣经的注解对我们是有帮助，还有圣经字典一定有帮助的啊。比方说这个里面有里面，比方这个手工，到底这个手工是不是指的蜘蛛来说的？那这个呢是你需要什么？需要这个圣经的字典来帮助我们，然后你就把这个资料就通通可以放在一起。所以这样的话，你总算是对于真言呢花了一番精读的功夫。所以这个就叫做精读，就是说你把一段的时间分别出来，那你不做别的，希望这你好好下功夫，那么这样我们可以说对真言呢有一点的基础。那么以后再扩大以后呢，那你就是把所有的关于公义了，所有关于诚实了，关于谦卑了，那么在别的地方圣经其他的地方你也很自然的就放在一起啊。所以这样的话让神的话就更丰富了。所以我是这样的鼓励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们觉得做好了以后你愿意彼此有交通，那是再好不过的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交通看看，如果有这样共同的负担，那么我们看看能不能大家彼此有点交通。所以虽然这个聚会今天晚上结束了，但是我们希望说也许有的工作是刚刚开始，那么这样大家对于真言呢可能能有更深一步的认识。那尤其很多在儿童班或者在少年班带领我们的子弟的，那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应该有很好的装备，那么这样我们就言之有物，那么的确知道是主的话是怎么说的啊。所以我想我就大概提一下。所以很清楚，就第十章到二十四章就告诉我们智慧的七柱。那么二十五章开始以后呢是另外一个段落。那么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一共还剩下七章。那么这里面呢是二十五到二十九很明显的是一段。然后呢三十章是自成一段。然后三十一章呢是最后的大结局，是最后的完结篇，是最后的结论。那么所以一共呢只剩下七章。所以我还是蜻蜓点水的点一下就好了，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举一反三，然后呢回去好好的读一下就好了。那么所以呢我大概的把它这个，我想下面的分段很清楚，就是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是一段，然后三十章呢你看这里说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真言。这个雅古尔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来他对两个人说话，一个是以铁，一个是乌雅。那么这里所说的话我想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等一等如果我们有点机会我们点一下，没有时间我们就跳过去了。那么这个第三十章是什么？第三十章实在是等于就是把箴言第一章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二十九章做一个大的总结。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这一章不清楚的话，那可能你前面还没有读清楚。如果前面读清楚了，你看第三十章呢就是一个完全的总结。比方说前面的四节 就相当于前面的八章讲的智慧的本源的啊。然后后面呢，那么你们再第一个，然后你们再把三十章好好读过，那么以后呢，你有了以后，你把这个前面的二十九章都有概念以后，那么你很自然的就知道这是什么。三十章是一个把前面圣灵已经说过的话把它打一个结，那么打一个结的时候就等于再做一个一次很快的复习啊，很快的。不过它是用另外一种题材来就它一点都不重复，那么把那个中心的思想呢再把它温习一遍，那么完了以后，那么就来到了最重要的结局。那么这个就是可以说是整个箴言的结论啊。最后圣灵有最后的话，那就放在三十一章。那么在这个以前呢，是二十五一直到二十九。那为什么这一段是很明显是自成一段呢？有它的原因。你看啊，这第二十五章，它第一节它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西西家也是犹大的王，也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么老早老早他们知道说所罗门有了一些的箴言，不过这个箴言呢不是对所有的老百姓的箴言，不是，这个箴言呢是为着皇家子弟的，这个箴言呢是为着宫廷的，这个箴言是和他们一同做君王的。所以所罗门知道说将来有好多的王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现在这里有一些的智慧，这里有一些箴言是为着什么？为着这些王子的，为着这些人他们的血液所流，为着这些人他们所身上所流的乃是皇家的血液。所以对这些人所罗门有话要说，对这些人所罗门有劝勉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段话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呢？因为等一等你会发现说，这个所谓智慧的七柱如果真的在我们身上凿成的话，那就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说，事实上呢，我们每一个人不光是有基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掌权的生命，就是个得胜的生命，就是个做王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生下来就是王子，我们生下来我们所有的地位就是荣耀的地位。所以你讲到性格的时候，这不是一般人的性格，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普普通通的，这个不同。你看见很明显这里标准比一般人要高的，因为你看，所以现在就是说为着坐在王位上的，为着这些君王，现在你看见他们有一些话要听进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当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这里的七根的柱子不是普通的柱子，这个柱子不是光对普通人说，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柱子这个七根柱子呢给我们看见说，乃是就意思就这个不是普通的生命所产生的，这个乃是得胜的生命，做王的生命所养成培养成功的那个性格。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所以你读到二十五章，你读到二十九章，你发现跟前面不同，的确有很多地方很不一样，好像这些话是为着君王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的目的在我们身上，就是要我们能和他掌权，为他掌权。所以整个的国度是什么？整个的国度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到了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做王。那我们什么时候经过这个做王的训练呢？是今天。所以这个七根的柱子，或者说你读到山上的教训，那个八福，那个八个不同的人，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天国子民的这个什么，他的品格是怎么样的品格。不过你不要忘记，就天国和弥赛亚国不一样。弥赛亚国你看见百姓和君王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但天国不是啊，天国乃是义人他们父亲的国。 我们这些都是义人，因信称义的，因为我们有了神儿子的生命。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与主，就是这个国度，你会发现所有的百姓都有什么？都有父王的生命，都有同样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国度里面，你看见说这个不是君臣的关系，乃是父子的关系，生命的关系。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少看一个国度所有老百姓都是王子的。弟兄姊妹，你看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父就是这个天国里面的王，就是这个国度里面的君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王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不要说什么事我可以做，没有罪事就可以做，不是。你看神给我们的标准是最高的标准。那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已经在天国的实际里面，到了有一天我们要进到天国的实现里面。那我们今天怎样能为他和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么就是今天的苦难也是为了造就这些基督的性格，而基督的性格是作王的性格，他的一举手一投足和普通人不一样。所以你看见主救我们救得何等的地步，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提醒。你到了25章到29章，你看是另外一个高峰，你看是另外又进一步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你给我们看见主给我们，所以你看见这个整个是为着国度的嘛，是很明显的。所以呢，你看见是犹大王西西家人所誊录的。为什么要誊录呢？因为这根本在宫廷里流传来流传去嘛，等着新一个王子诞生的时候，那么好了，你知道说这些话就等着他的。然后呢，他长大的时候，你根据一个什么模式来训练他呢？那这个就是训练的模式。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25章到29章是非常非常的宝贝。那不止如此，25章到29章是告诉我们说，到底智慧怎么凿成那个七根柱子，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前面10章到24章告诉我们哪七根柱子，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灵或者智慧怎么在我们身上来凿成这个七根柱子。所以那个整个的手续，整个的过程，整个的秘诀，整个的你看整个的内容都在25章一直到29章。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你看见通通在那里，和前面不一样，你看清楚的。这里面就告诉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七根柱子到底是怎么凿成功的，那么到底有没有路，今天我们是不是应当和智慧来合作，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所以如果没有这五章的话，没有路，我们只知道说智慧要凿成七柱，那么智慧在我身上怎么做呢？那么那个秘诀，那个整个的秘诀在哪？就是25章到29章。那么这里面当然很多的话，我想我们稍微把这个重点点给弟兄姊妹，我想你们回去应该会很清楚的。那么当然在这里面整个5章的最高峰是29章，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那当然不要忘记啊，奉献是很重要，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智慧。我们的主他的手乃是钉痕的手，他也是巧匠，好像米开兰基罗一样，所以他知道怎么能够产生一个节奏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预备好。所以你在这里你就会知道说，就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王子，我们所流的血液就是皇家的血液，所以你知道很多事情已经等在前面。但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一点的预备也没有，当然我们这边有预备，但另一面呢，当然是智慧的工作。可是呢，我们的配合和我们的心愿各方面当然很重要的。所以这里有几个点我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下。第一，就是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在这里讲了意向，为什么讲的意向呢？意向就是说你对于神的旨意有了真实的领会， 如果一个人这个没有意向的话，那个原文呢，名就放肆，原文是名就解体，就解体了。所以如果今天呢，圣灵要建造他的房屋，当然要建造他的身体。那么想想看，今天这个七根柱子怎么凿成功，然后智慧怎么建造房屋，那么有一件事在我们这一边有一样东西不能缺少的，就是意象。意象什么？意象就是你深处你看见了神在你身上要做什么。那么好了，很清楚，我们的意象什么？我们的意象就是智慧造成七根柱子，就我们的意象是智慧要建造房屋。所以我们的意象就是基督要建造他的教会，而且要凿成七根柱子。所以我们的意象是什么？我们的意象就是我们的意象就是这个我们的主在身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工作，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什么叫神儿子的形象？就是叫人看见基督的人格。那基督的人格是什么？基督的人格是基督的性格的总和，叫做基督的人格。那么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都有基督的性情，现在我们要让智慧在我们身上产生那个性格，这是我们的意象。如果这是我们的意象的话，那你就知道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我们自己不行的，我们都是愚昧的。所以你看见一块的石头，你现在把它放在米开朗基罗的口里手里，但是我们的主比米开朗基罗不知道伟大多少。弟兄姊妹，你放心，如果你放在他的手里，你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你，因为你有了意向，你就知道说你将来要经过什么。所以等到你遇见一点难处，你不会惊慌；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说主啊，是你特别恩待我，为什么这许多事临到我，许多事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你不是苦待我，你乃是优待我。你给我一个机会，你叫在我的身上要完成你自己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意向的话，你看见所有发生的事，你都知道有它属灵的意义的。如果来一阵北风，你知道它是为什么；来一阵南风，你也知道为什么。北风是寒冷的风，但是南风也是温暖的风。所以无论主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环境底下，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知道说不管神借着什么样的环境，他要把我们凿成他的七根柱子，这是智慧的功，这是智慧的杰作。所以第一点是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的话，民要解体的，谈不到教会，谈不到基督的身体，谈不到的，一定要解，因为没有意象嘛。所以意象是太重要了，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意象什么？意象你知道智慧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工作，这就是箴言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有人问我说，这个箴言呢，如果你要找的一个句子是最中心的句子是哪一个句子，那毫无疑问是智慧建造房屋。我们的主他不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到今天我们的主还是做这个工作。你如果读旧约的话，读这个什么，读这个创世纪也是这样。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到今天神都没有放弃，都没有这个松懈他手中的工作。那保罗不是说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吗？感谢主。那个工作在原文是诗，诗是什么？诗是个很细腻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吗？凡是智慧的工作都是艺术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智慧的艺术品，感谢主。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有意向才可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就是29章21节，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你觉得稀奇不稀奇啊？这个居然在箴言里面有这么样一句话，你说这个也叫箴言吗？这个是很伟大的箴言。为什么？这个箴言需要整本的新约来解释它的。这一句话就是新约里面不是听见有一句话叫做儿子的名分吗？儿子的名分就是这一句话。 所以什么叫做儿子的名分呢？儿子的名分就是说全业的主人呢，如果一个人很有钱的话，他的全业的主人当然是他的孩子，生下来将来他要承受父亲产业的。但是根据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他从小啊是和什么，是和所有的奴仆在一起长大的。为什么？因为那些奴仆里面有哲学家，奴仆里面有教师，所以呢你看他穿的也是奴仆的衣服，和奴仆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些奴仆呢就可以教导他，慢慢的慢慢的成全他。这是小的时候，这是奴仆的时候。那么等到他真的成年了以后怎么办呢？成年以后，那么这个父亲就请所有这个他的朋友就来，然后有个成年的典礼，然后他就告诉所有的人说，我的儿子已经长大了，那现在呢我正式把他放在儿子的地位上。你懂我的意思吗？本来好像和奴仆没什么两样，因为他没有成熟嘛。等到他生命成熟，他从此以后可以管理我父亲，管理我所有的产业，所有的家业都是他，因为他已经成熟了。所以现在呢我把他放在儿子的位置上，这个英文叫做 placing of the son。 你把他放在儿子的位置上，这个在英文，在希腊原文就是 sonship， 就指的儿子的名分说的。所以大家知道儿子的名分，什么是儿子的名分？就是说他长大了，他成熟了。所以智慧的基督，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不光有基督的生命，而且这个基督的生命怎么样？长大了。不过这里面有一点你要记得的，从仆人奴仆到儿子需要时间的，最少需要18年。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从基督的性情到养成基督的性格，你需要给主时间的。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你有没有把自己把你的时间放在主的手里？时间的意义是本身没有意义，时间的意义就是它有没有意义，就是问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圣灵能不能在我们身上自由的发挥，自由的工作。因为弟兄姊妹，要养成要雕成七根的柱子需要时间的，不是一下子。所以你看看，从一个婴孩，从奴仆一直到长成，大概最少是18年。那保罗一生就告诉我们，你看保罗他蒙恩得救以后，他隐藏了11年，然后过了11年以后呢，圣灵就开始大大用他，有3次的环游布道。所以到了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所以我们说他的启示可以说已经到了高峰了。所以难怪尼弟兄讲的是没有错，他说如果神要用一个人的话，他最少需要20年接受神的栽培才可以。保罗就是个例子啊，保罗就是个例子。你看了吗？到了这个他22岁的22年以后，非常的清楚，你看见说他的启示到了高峰，他的工作的高峰，他的用处也到了高峰，这是保罗。所以我们讲到一个，我们讲到这个，如果我们在主面前要真的让他雕刻，不是一天的，不是一下子忽然间你就没有，不可能的。所以大家要准备好，我们最少要20年放在主的手里，让他来雕刻我们。所以问题在这里，你越早奉献是越好。所以大家要记得，越早奉献什么，越早奉献，从那天开始圣灵就可以开始在你真正开始做了。那么经过了20年以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么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你懂吗？以这个多长的时间呢？这个从婴孩一直到儿子的名分，这个最少有18年的时间，需要时间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在属灵的事情上没有 instant overcome， 没有说一夜之间就是一步登天的，没有。在基督徒中间，你知道有立即咖啡，还有什么立即面啊，什么都有，很快，因为一下子就有。但是基督徒得胜没有这样，不可能。没有。所以如果你到店里面看呢，说什么30天你就可以得胜，这个书千万不要买，没有用的。 不可能的，因为我不相信不可能有这件事情。什么你30天然后30步然后你照着这个做，然后你就要么被圣灵充满，要这样那样，这个没有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需要时间，你需要记得我们需要长大，长大是需要时间，你不能8秒8秒就长的。他所以弟兄姊妹急也没有用，你知道越早起步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所以一点都没有，大概一个弟兄他从追求开始，如果大概经过20年他真的很追求很学习，那么你知道慢慢慢慢你看他真的就长大，然后你看见果然那个性格就被建立起来了。我想这所以没有一个时间是浪费的。我常常觉得弟兄姊妹，你不要太去急到底我们侍奉主一定什么样的方式，这个还不是重要。你所急的就是当我们在整个的我们的过程追求的过程，我们是不是给我们的主最多的时间，让他来制作我们，让他来雕刻我们。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记得。那第三点也是在这一章里面，所以29章是很重要，他已经到了高峰了嘛，他所以现在把最重要的话通通浓缩在一起。所以如果你仔细，那么到底这是我们要记得两件：第一要有意向，第二呢就是要给圣灵时间，要给智慧时间。那第三那就是圣灵做，这不是我们做的了。所以你要知道，如果圣为什么我们要明白呢？那就是等到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就是圣灵听我们的祷告，他在我们上在那的工作了。所以现在有一节圣经很重要，就是15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那这是圣灵的办法，这是神的办法。什么叫杖打呢？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杖打是十字架工作。那么十字架工作有两种，一种呢，一种什么呢？一种是责打，一种是击打。责打是你错了我打你，叫做责打。这就是雅各他错了，恶人并没有平安，结果神律真正的责打他。但约伯没有错，所以约伯呢那是击打。那为什么神击打约伯呢？我们知道，所以他说我试炼以后必下必如金金。所以这个神在约伯身上击打的目的，就是在他身上产生金子，金子代表神的性情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什么？如主在我们上怎么增加我们的智慧呢？第一个是十字架的工作，杖打所代表的。我再说，一个是责打，一个是击打。责打是改正我们，击打是加添，只是加添。因为你在雕刻的过程里面当然会有点伤，这是没有错的，但那个伤呢是为着什么？是为着更荣耀的目的，所以那个事实上是加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杖打能够加增智慧，那这是一面的工作。另外一面的工作呢是恩膏的浇灌，另外一面工作就是生命里面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微小的生命。所以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责备。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听见圣灵的责备，是有福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这个所以我们这个责备跟我们生命的度量有关系的。因为责备乃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啊，有的责备啊，你100万给他他也不做的。你叫圣灵乃是根据你的度量，你里面的度量有多少，圣灵的责备就会有多少。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责备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光里面。所以比方说你认罪，你千万不要到这个不要到这个日记里面去找你犯了什么罪，然后你去认，不行的。这个基督徒乃是当你在光中与主有交通的时候，那么好了，这个你当你行在光中，那这个光和什么？这个光和你的生命成正比。所以如果你生命很幼嫩的话，那个光也许是两柱光，也许是两柱光。 那么因为是两株光，所以呢就照照一，就你看见，哎，你脸上有污秽，这就是责备，你看见吗？你看你这样，你脸上有污秽。好了，结果呢你顺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认你自己的罪，神是主，神是信实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好了，你一顺服了以后，很稀奇，你的生命就长高了，长大了，这个生命一长大，这个生命的光就强了，所以现在不是两柱光，现在是十柱光了。那因为是十柱光，你看见吗？现在你所看见的雀斑比从前多了，本来看不见你觉得还蛮好看的，现在，哎，你发现，哎，多了几个。那不是多了几个，是因为十个柱光啊，叫你看得更清楚了。所以这叫这又这个责备，这个责备好像重了一点，对不对？那不是重的，因为你生命长大了，你懂吗？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应当什么？应当顺服。你如果现在如果本来是两个乔班，现在十个烛光干这样看见十个乔班，那乔班是没办法的了。那我是说，如果这是一个形容，就是如果你看见，那么我弟兄姊妹还认自己的罪。那么弟兄，你看见吗？神是信实是公义，主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样，你看你就得罪，你看你很清楚了嘛？你认自己的罪，那生命又长高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懂得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的光和我们的度量不同的，所以你看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很圣洁的时候，他生命很丰富，对不对？所以你想的那个恐怕是一百柱光了吧。等到一百柱光的时候，那保罗怎么说？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生命的责备。责备什么？责备就是你能够取用基督的洗净。现在你看见一切你都靠着什么？都靠着十字架的果效，都靠着十字架的功效。那这样弟兄姊妹，你一顺服了以后，那么当然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做雕刻的工作，做洗净的工作，然后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你就蒙保守，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谦卑，那越来越诚实，这是圣灵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工作，这个责备的工作是怎么做？责备的工作是在圣灵里面微小的声音，恩高的教训做的。当你要出门的时候，圣灵会给你看见这个衣服不是很妥帖，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顺服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圣灵就长大了，很多很多地方。弟兄姊妹，你慢慢的、慢慢，你就会发现说，起头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什么嘛。但是慢慢你有感觉了，感觉什么意思？感觉就是圣灵在他最高的要求里面，他要你达到那个标准，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他现在责备。责备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达到主的标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生命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工作了。所以圣灵的工作，智慧的工作是里外夹攻，外面是十字架，里面呢就是圣灵，就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所以圣灵给你十字架，十字架又引你回到圣灵。所以这个两面的工作是没有，是没有，是没有，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你一个饭熟的，外面是火，里面一定是水，火跟水经过火，经过水，然后饭就熟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简单的来说，怎么我们能够加增智慧呢？怎么智慧七柱在我们身上能完成呢？很简单，仗打，还有呢和责备。一面是十字架的工作，另一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什么时候你行在灵里，你就开始有交通的，因为灵里面有三个功用嘛，一个是交通，你一与主交通，你就行在他光中，一在他的光中，他就光照你，所以在光里面，你就看见说你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所看见的范围是光照的范围，不是你一生犯罪的范围。一生的犯罪范围比较大多了，你过去的罪还有将来的要犯的罪，那太大太大，你没办法，你根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给仇敌骗。仇敌给你感觉什么？赶紧你要，所以有啊。从前江弟兄就这样，他最后没有办法，他要认罪，结果他拿校规去一个个看，我这个有没有犯这个罪，犯那个罪，然后去认那个罪，这个是错的路。 这不是对的路。所以我们叫认罪的范围乃是你如果真的行走在光中，所以在圣灵里面嘛。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应当在灵里行，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杖打和责备能够加增智慧。所以呢，这个就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的办法。神的办法永远不离开十字架，神的办法永远不离开圣灵。今天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太肤浅了，我们只以为是圣灵，圣灵只是给我们能力，或者圣灵只是叫我们在地上打滚，这个能力比这个大多了，他能改变我们这个人，叫我们这个骄傲的人能变成谦卑，叫我们这个充满恨的人能充满了爱。你看这不是神迹吗？这个不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吗？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我们就能天天与主合作。所以这个就是他怎么样能雕刻成为，把我们成为七根的柱子。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二十五章以后，我们稍微看几个重点。那么就是根据刚才的，它有几节圣经呢，很明显的，你看啊，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仔细的看的话，我按照次序，现在我想因为原则讲完了以后，现在我按照次序给大家看几节的圣经，那么就很清楚，你就知道这个就和什么，就和这个办法有关系的啊。所以你看这五章呢，实在是很不同的，你明白，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地位，我们是王子的地位，他的要求是个高标准的要求，那最后的杰作是高标准的杰作，但是不止如此，还告诉我们那些路在哪里。所以这里呢，你读的时候很清楚的。那现在我们看，比方说二十五章，你看第四节，除去银子的渣滓，就与银子出来，银匠能以做器皿。很清楚，这是十字架的步骤。十字架呢，要除去银子的渣滓，然后呢，就与银子出来。所以神所要，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要就是银子，那么就能以做器皿。所以很清楚了，这个器皿当然是皇家的器皿了，因为你不要忘记，这个是所罗门宫殿里面的事嘛。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能做贵重的器皿呢？很清楚的，那乃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播出的工作，它要除去我们身上的渣滓。我想这很清楚，渣滓当然指着我们的肉体，指着我们的罪，指着我们的世界，这都是渣滓啊。我想这是很清楚的。那么比方说第十一节，这个也是很宝贵的一句，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里。这给我们看见的，今天一个君王，你说话要说的合宜，君王是有权柄的，要求人顺服的，但是他不要忘记顺服有一个很基本的根基是佩服。如果一个人他不佩服你，你只能叫他奴隶式的顺服，他不是心里的顺服。所以今天不错，你可以要求别人顺服，但是你要要求自己，你能不能叫别人佩服。这一点尤其是在教会中做领袖的，带领别人的，做儿童班老师的一样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失败了，我们在用权柄，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权柄。所以不是说你说话就可以，你说我现在君王说话了，你要问你君王要说一句合宜的话，那个话是不多也不少的。所以你看这里面有节制，不多也不少的，所以你看见这里面有仁爱，这个话应该是爱的话，不是摇尾扬尾，不是摇就耀武扬威的话。那有的时候这个丈夫对妻子，你要听我的，我根本就是你的头。圣经说丈夫要，你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你知道当丈夫这样做说的，他已经不是头了，因为真正做头的人，他是顺服在基督的元首底下。他如果人让神做头，让基督做头，他很自然就是头。因为你知道吗，你一个人如果服在基督的权柄，你要一定叫人被佩服的，一定叫别人。你看大家都知道我的丈夫是不可能，没有人能叫他服的，你看他在主面前完全顺服的，这件事情叫妻子能看见，他能佩服，佩服很自然就能顺服。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权柄都是高压式的， 高压是高压不能成全事情，所以你看你一句话说的何以，那现在我们要问这句话怎么说的何以呢？下面说好像金苹果在鹰网里。那弟兄，金苹果什么？金苹果是神的话。所以只有当你说神的话的时候才是一句合宜的话，不是你自己的话，神自己的话。神的话是金苹果，我们的话都不是金苹果。那么但是呢，这个金苹果要放在哪里呢？要放在银网里。我们这个人是银网，你懂吗？那为什么是银网呢？银在圣经里面代表救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需要主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乖僻，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肉体。我们这个人需要十字架来拯救的。如果我们这个人让十字架拯救了，我们就变成银网。那如果现在把金果放在银网里，那这句话就说得何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好像只有你如果是王子你就听见这些话，好像老百姓还听不见。这就给我们看，你看主把这些话给我们何等的清楚。再读下去，十二节，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天有许多的劝诫。那当然很明显的，这个圣灵也许就借着教会里面一些比较有经历的，他们像智慧人一样。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肯顺从，就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顺服和那个七根柱子的雕刻有完全有极大的关系。我们顺服有多少，圣灵在我们身上就能够做工多少。像第十五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智慧的七柱，对不对？一点没有错。最后如果你能忍耐有节制，而且呢柔和，这也是仁慈的一部分，它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能够折断骨头。但实在说来呢，我们才是骨头。这个仁慈的话，这些忍耐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永远不知道基督的忍耐有多忍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你也不知道说我基督的柔和是怎样的柔和。许多时候你本来不肯顺服的，结果你与主亲近的时候，柔和的时候，叫我们这些骨头都能折断的。所以感谢主，这样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个柔软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骨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背叛的骨头，那每一根骨头都不能折断的。但是呢，感谢主，如果主能征服我们，我们就有盼望了。所以你看，这个也是什么？也是智慧的很清楚的。那么这里啊，有一节圣经我要提的，我要稍微解释一下。第二十四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那这节圣经呢，如果你用错了就很麻烦了啊。很多弟兄姊妹喜欢用这节圣经。那这个争吵的妇人是谁？这个争吵的妇人是我们的肉体，你要记得是我们的肉体。你不知道这个一直唠唠叨的，一天到晚唠叨的在我们上是我们的肉体。所以你看这一段的圣经啊，很清楚，你就是你宁可住在旷野，你也不要怎样同住，很清楚。所以这告诉我们，我对我们的肉体应该产生一种厌烦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是最起码的工作。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你对肉体没有认识的话，那十字架在我们上没办法工作嘛，你一定要和圣灵合作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肉体，我们要把肉体当作什么呢？当作什么？当作争吵的妇人。那这个在新约你不能用在你的妻子身上是不能的 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不是按照字面解释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它不是这个意思。在新圣经里面很清楚，当然丈夫要爱妻子，当然要和同住，怎么不能同住呢？所以这个不是那个应用，这个应用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是我们的肉体。那么还有呢？二十七节，痴迷过多是不好的。所以告诉我们说，这个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不能太多的蜜。这个蜜是什么东西？蜜大家都知道，蜜大家蜜就是太甜了，你知道吗？太甜了，起头很甜的时候，好像两个人巴不得两个人穿一双的裤子，你什么都一带一都什么都一样，但是等到一不对了就不行。所以呢，很告诉我们说，我们肉体就是这样，总是痴迷过多的，所以这里一定要很小心。我记得从前也是这样，我们你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青年聚会啊，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大家都不讲话，安静的很，每一个人都不讲，但一聚完会以后啊，就话匣就打开了，一讲就讲到快12点，然后呢这个弟兄们一定要把这个灯要关掉才行，否则大家都不走的。所以你看你们许多时候啊，我们说我们下来交通交，那个不是交，那叫 gossip， 根本不是交通嘛，你交通张家长啊李家短，这都是密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你读这一段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什么，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就是这种情形嘛。还有呢，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所以这里很明显，制服自己心当然指的肉体来说的嘛。所以如果你管不住你的肉体的话，那这个麻烦的，这个好像什么，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一样，那很危险。所以从26章开始就讲我们的肉体，那么他讲到我们肉体，他用什么？用愚昧人来形容。所以我们知道吗？为什么我们愚昧？愚昧就是肉体害我们的结果。所以大家如果你读下去，你就知道说这个愚昧人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愚昧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肉，这下面肉体所表现。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对待他？这个是我们应当做的。那么28节那里说，人不制服自己心，好像什么毁坏诚意没有强援。怎么制服呢？那就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你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你说主啊，但愿你能管住我的心。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就是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地位，能做更深的工作。那么从26章开始，前面很清楚是讲到我们的肉体，讲到愚昧的人是怎样。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遇，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所以你注意了，在这里特别不光讲愚昧人，是讲到愚昧人得尊荣。然后到第八节，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把石子包在鸡旋里。你鸡旋呢，应该射出去能当着武器的，结果呢，如果你把尊荣给愚昧人的话，那就得把石头放在里头的。所以从1节到8节，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很清楚一件事，就是说你怎么对待你的肉体，你千万不要把它放在高的位置上。他是好高，他喜欢戴高帽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如果你不小心，你把它放在一个尊荣的地位上，难处就来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圣灵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做工的，就根本推不动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清楚，十字架一定要对付我们的肉体。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怎么样都不能把它放在高的位置上。这就是以斯帖记的故事。以斯帖记亚哈虽罗他高举海马，抬举哈曼，哈曼代表肉体，因为他哈家族的人，亚家族的人。亚家族你记不记得？亚家族是亚玛利人啊。那个时候因为扫罗呢，他这个舍不得杀亚家王，结果你看从此以后就留下来的祸患。你今天不杀他，到了有一天他要把整个以色列民族通通歼灭，这就是肉体带给人的祸患。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见整个以斯帖的难处在哪？整个以斯帖的难处就是，所罗就是亚哈苏留把他的戒指脱下来给了谁呢？给了哈曼，把他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仿佛
只要哈曼说的话
都是他说的话，你看见吗？
所以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肉体能够掌权，肉体能够成强，是你我惯的结果，你顺着他，你让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你读了这一段的时候，所以第三节，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圣灵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来折断，来折断愚昧人的背，把他背脊骨打断了，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些十字架的工作乃是要把我们的愚昧把它打掉的。那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这是十字架，但是圣灵呢也需要工作。所以现在下面第四节跟第五节是非常非常奇妙。你看啊，第四节怎么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和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那弟兄姊妹，这句话哪一句话是对的？你懂的，你懂吗？所以有的不信的朋友说，你看圣经里有矛盾，起码这两句话是矛盾。这两句话一点都没有矛盾，在我们经历上一点都没有矛盾。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所以这个你看，许多时候要照着愚昧的，就是说要照愚昧的，就是说不要照愚昧的话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和他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说，你因为你如果这样说，你就和他一般高，和他一般见识，你要和他一样。但是不要照着愚昧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你还是要救他一把的。那他什么时候要救，什么时候不救？这是圣灵引导的结果，两个都是对的，没有矛盾的。所以你看见吗？要紧在这里，圣灵风随着意思来吹，你不要限定圣灵的工作。所以难怪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很清楚，你看见这两句话放在一起非常有意思的。那前面讲到十字架的工作，后面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必须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你看有这个引导底下，那么你可以照着愚昧的人愚妄话回答他，你也不要照着愚昧人的话回答他。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你对待肉体的办法，对待肉体的办法就这样。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当我们这个要让十字，要让这个智慧在我们身上雕刻成为基柱的时候，你看这个都是十字架所要做的工作，当然要和我们配合。我们就是不能够捧肉体，我们不能给肉体戴高帽子。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千万不要送高帽的地方。许多人来聚会，就因为我们很多的高帽他给他们，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路。高帽这肉体是不能高抬的，别人的不能，连我们自己的也不能，因为十字架就是要做这工作。因为鞭子是为了打马，辔头是为了勒驴，刑杖是为着打愚昧人的背。对于肉体，你知道十字架永远是刑杖，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那这样我们的身上那些愚昧才能被打出去，然后你看见那个七柱就能够被建立起来。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二十七章啊，对，你看呢，这里呢，第五节二十章第五节第六节，第五节那是圣灵的工作，第六节是十字架的工作，你看见没有？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这是圣灵做的，你看见吗？还有呢，就是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所以你看见有一首诗歌说，你怎么能没有伤痕？如果主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你看见每一次我们身上如果出现有伤痕的话，有一位，这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主，他所加的伤痕，这个伤痕是出于忠诚的。因为结果是什么？结果叫我们能够建立他，建立那个他，建立这个智慧的基础。那下面第二十一节， 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那么如果大家读这一段圣经啊，如果你读到箴言十七章三节，它是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耶和华试炼人心。所以很清楚了，现在大家很清楚，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试炼我们的心，就像什么呢？就像鼎为着炼银和炉为炼金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如果要是这个什么，如果要是这个凿成器柱的话，你看见是要经过试炼。那这个试炼是火的试炼，你看很清楚的，非常经过需要火的试炼。那么这个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看肉体很难办，下面接着22节嘛，你看，所以你看这里说什么？说是人的称赞也试炼人。所以你要知道啊，许多时候你看就是一些人的称赞就把我们这个心就试出来了。有一次这个讲完这个什么威斯里约翰讲完道的时候，有一个人说：“哎呀，你今天道讲的真好啊！”那个威斯里约翰怎么说？他刚才有一个人和你说同样的话，他那个人是谁啊？他说撒旦。所以你知道这个试探是很难的试探啊！你知道许多，尤其是传道人，尤其你讲道的，这个最难的试探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神试炼我们心的时候。那现在就看看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就软弱。那下面你看，你虽用武将鱼丸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鱼丸还是离不了他。这句话讲得很生动，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骄傲的罪是最后死的罪，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要谦卑是何等的难，但这个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自己能够谦卑，这个一定是圣灵工作的结果。然后我想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我们很快点一下28章第7节，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那这个律法是广义的，就是神的话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也常常让神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来说。那么还有13节也很重要，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横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悯。所以呢，我们也常常需要做一个认罪的人。我们上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主耶稣的血是宝血。你与我如果常常认罪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宝血的价值，是血，是主耶稣的宝血叫我们得救的，然后也是主耶稣的宝血常常洗净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所以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我想大概哈，我就这样点一下就可以了。你这里面有很多的话，我们不可能一样一样的去来看，这里面有很多非常美丽的话，但是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么30章呢，我点一下就可以，我们没有时间看，大家回去再看。尤其我没有意思要推荐我的书，我觉得这个有一本小册子是活道出的，叫做箴言书中的箴言，那个上面的箴言是箴言书的箴言，下面的箴言就这里真假的真，那么就是专门讲30章的。如果大家有愿意的话，那么看看能不能得到那个是个小册子，也许会对他有一点帮助。那我点一下就可以。那这里说雅基的儿子雅孤儿的言语就是箴言。那么下面你就知道说，从1节一直到4节，事实上是和前面8章对应，给我们看见智慧的本源。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的，你看啊，这里说这人对以铁和乌雅说。那么读圣经的人不知道雅孤儿是谁，也不知道以铁是谁，也不知道乌甲是谁，所以他们只好去找他的意思。那么以铁呢，是神与我们同在，是以马内利的意思。然后呢，这个乌雅呢是讲是大能，那么我们的神当然是大能者。所以有的圣经学者觉得这些话呢，事实上呢是这个人对于以马内利，对于大能者，其实对神来说的。那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比众人更愚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所以你看这个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这个所罗门一样，因为只有你在这个地位
你能够求智慧的。
那么现在什么叫做智慧呢？他说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所以反过来说，什么叫做智慧呢？智慧就是认识至圣者。那么至圣者是怎样的呢？随升天又降下来的。
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随升天又降下来当然指的我们主说的嘛。
所以你只有明白新约，你只有看见主耶稣。所以旧约你看那个拉比啊，他怎么样也读不懂这句话，随升天又降下来，他根本不会懂得的。但是我们的主是从天降下，他仍旧在天，他不光是升到天上去，有一天他还要回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什么至圣者，我们不至圣者不光认识神，也认识他的儿子，很清楚他是为我们升天，他有一天也要为我们回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这个当然指着他创造来说的。那前面讲的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同时也是我们创造者。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神有儿子的，你看见吗？至圣者有儿子的。但是这句话，弟兄姊妹，你去问那些犹太人，那些拉比，怎么读也读不，他们不相信主耶稣神的儿子，怎么可能？今天回教徒，尤其你到那个圣殿山，你进到那个圆顶的那个清真寺，他们说在圆顶清真寺上面有阿拉伯文写的神没有儿子。所以他们不会相信主耶稣神的，他们最多相信他什么，他是先知。那就知道说这就不是智慧了。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从亘古就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很清楚嘛。所以这一段话无形之中就什么，就把第一章到第八章其实我们复习的告诉我们智慧的本源是什么。好，我想我就抛砖引玉一下。那么下面弟兄姊妹，你们就好好去读它。如果你们真的把前面都读过以后，那么现在你们再去看这些话怎么去解释前面的话啊。那我想呢，这个我们就暂时就跳过来。那么就跳到最后，为了时间的缘故呢，我们现在只好跳到最后22节。这个最后22节呢，我们说过圣灵特别提醒我们，为什么这是很重要的结论呢？因为这是忽然间它的题材就变成狮子体，所以最后的这个，其实箴言本来都是狮嘛，不过这个狮是特别的。这个狮特别在哪里呢？就是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这句话是用什么？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很有意思。那么下面呢？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这是用什么？这是用第二个字母，然后第三个、第四个，到了最后一节是因为第22个字母，因为希伯来话只有22个字母，所以这种的诗叫做字母诗，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圣灵叫我们是叫我们提醒我们，叫我们要注意。那这一段的圣经，它的结局是这么结局的。那么好了。这个结局啊，是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我们要问，在全本圣经里面，像这样的字母诗还有没有？还有。那大家去读耶利米的哀歌，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我们很快点一下就完。耶利米哀歌一共5章，对不对？结果你发现第一章有多少节呢？有22节。那第一节是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二节第二个字母开始，第三节第三个字母开始。所以你看有多少个22，有一个22，第二章有2个22，第三章呢一共有66节，有3个22，所以最后加起来有多少个22呢？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没有时间了，你们回去读，有7个22，7个22再加上这里1个22，一共有多少个22呢？8个22，8个22一共有多少节呢？是176节。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一共有8个22，一个是在箴言，还有一个是在耶利米哀歌。那现在我们问，在圣经里面是不是就这么多了？不，你去读诗篇119篇， 诗篇119篇大家去看哈，它每八节是一段，每八节是一段，每八节是一段，一共多少段呢？一共是22段。那第一段八节，每一节都是用希伯来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第二段每一节从第九一直到16节，那每一节都是用希伯来第二个字母开始的，所以一共有多少段呢？有22段。那么一共多少节呢？一共176节。所以请我们记得了，箴言加上耶利米哀歌是8个22。那么这个什么呢？诗篇119篇呢是22个8。8×22是176。22×8也是176。那大家如果用这个如果是这个什么叫做这个8×22的话啊，8×22的话，如果这个是八的话，那么你可以用长方形来代表，这是八，这就是22嘛。但如果22×8呢，刚好是竖起来的长方形，是竖起来的长方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个长方形，一个是诗篇119篇，一个是耶利米哀歌，一个是箴言。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这个诗篇119篇和箴言还有这些是彼此解释的，明白吗？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今天光懂得箴言还不够，你要看见了圣灵还有话要说，耶利米歌你要知道，有的话是在耶利米哀歌说的。那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什么？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结果呢被摧毁了。当火光熊熊燃烧的时候，那么所罗门这个谁呀、啊？这个耶利米呢，就在躲在躲在哪里？就躲在这个哥哥他的山脚底下。当他看见那个，当他看见火光熊熊，他就哭耶路撒冷。所以这就耶利米哀歌。那么耶利米跟哀歌代表什么？耶利米哀歌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最后是进耶路撒冷，他哭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我们的主是真的耶利米。那么耶路撒冷如果代表神的见证，神的见证摧毁了，神的见证被烧了，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见证荒凉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有一位比耶利米更大的，他哭耶路撒冷。为什么哭耶路撒冷？因为神的见证，教会的见证今天荒凉了，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这个是指着教会荒凉的时候，耶利米哀歌。但是呢，教会正常的时候，教会乃是个荣耀的教会。那弟兄姊妹，这里讲的才德的妇人，圣经里面的妇人都是预表教会的。这里才德的妇人，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的话，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就在正常的时候，圣灵所要做的工作，基督所要建造他的教会，最后什么？最后就是什么？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大家不觉得很稀奇吗？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你们要渐渐成为神的圣殿，教会什么？教会神的殿，也要是灵宫。但是等到后面说，你们说丈夫要爱妻子，好像妻子还有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是圣殿，是个建筑物，一面怎么又是妻子呢？很稀奇的。这个只有圣经有这样的一幅图画。今天我问大家，如果你和一个你如果今天有人约会，和他女朋友约会的话，那他不是约会，假定今天有弟兄你要介绍你的妻子的话，你怎么形容？你也不会说他像一座城一样，你不能这样形容，不能的，这个是很粗鲁的形容，对不对？你是不是形容他太胖了呢？或者像一座城一样？不是的嘛。但是圣经很奇怪，圣经很稀奇。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一开始启示录一开始，亚当一睡了以后，在肋旁里面怎么样，就取出一个肋骨，然后圣经说就造了夏娃，对不对？ 那个造这个字、和所罗门建造圣殿是一个字。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人教会诞生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那个女人所预表的就是教会。但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用建造这个词呢？建造明明是房屋嘛，为什么？因为智慧建造房屋。所以这两个东西只有在圣经里面你看见是同时在一起的。这个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心意。这是创世纪。那么启示录最后呢，你看见约翰带到个很高的山上，然后天使要把羔羊的七只是给他看，是不是？但是结果最后看见什么？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新耶路撒冷就那个有根基的城，是耶和华所经营所建造，同样一个东西。所以一面是妻子，一面是个房屋，是个建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前面讲到说智慧建造房屋，那现在呢讲到什么？给我们看见才德的妇人谁能够得着呢？所以到了现在你看见终于得着了，谁能够得着呢？现在经过了圣灵的工作，你看教会房屋终于建造起来，因为背后是七根柱子已经建造起来了。所以非常非常的稀奇。这里为什么说才德的妇人呢？这里才德妇人谁能够得着？然后下面怎么说？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那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去读第三章十五节讲了智慧的时候，他说智慧远胜过珍珠，然后第八章十一节智慧比珍珠更美。你怎么形容智慧？你怎么形容才德的妇人？智慧是比珍珠更美，是胜过珍珠。所以才德妇人谁能够得着呢？因为她的价值远胜珍珠。这什么意思？你怎么形容智慧，你就怎么形容这个妇人。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这个才德妇人已经磨成了智慧的形象，和智慧几乎分不出来。智慧怎样胜过珍珠？你看见说才德妇人也胜过珍珠。珍珠是怎么得到的？珍珠不是一夜成功的，珍珠是告诉我们说是在深处，你找，所以采珠人一定要到深处才能够找到那个珍珠。所以在普通，如果你能够找到珍珠，这已经再好了。不过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得到才德的妇人比这个更好，意思就是说，意思告诉我们什么？你怎么得到珍珠？珍珠是告诉我们说，珍珠什么？珍珠是一种海族，它不是受了伤了吗？受了伤，它应该是把杀，因为它杀进来就受刺激嘛，受刺激什么？受刺激，它按道理来应该把杀推出去的，结果没有，它包容了。包容了再包容，包容了再包容，好像不光饶恕一次，饶恕二次，七十个七次，然后最后怎么样？那些沙在它里面慢慢慢慢包容再包容，就变成珍珠，珍珠就产生了。现在我们就懂得为什么我们的主说要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因为只有这样你看见珍珠终于产生了。当你看见珍珠的时候，你知道这不是一下子成功，这背后代表多少的眼泪？这个代表是从死里面出来的生命。感谢主，你的眼泪主都看见，你所学的功课主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最后珍珠终于产生了。那弟兄姊妹，你说世界上有没有比珍珠更宝贵？你只要看看它整个的过程。但是主说，才德的妇人，教会是比这个更宝贵，教会所学的功课比这个更深更深的，这是最起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今天被凿成七柱的话，那请记得最起码是珍珠，但是比珍珠要高得多，贵得多，珍贵得多。珍珠的功课学了还不够，比它还要深的。但是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珍珠的功课已经难得可贵，有几个人能够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终于你看见吗？找到了。而且 找到这个那么今天呢，你看你谁能够得着呢？没有人能着。你现在不要说轻而易举，不是的，你要做个采珠人才可以。这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的主就是采珠人，很清楚的。谁能够得着呢？因为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在教会身上的工作终于能够完成了。那下面呢，如果你仔细去读，很有意思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很多里面的用词，比方说那个喜笑，第25章那个喜笑，不光是用形容才德的妇人，也形容智慧的。还有那里面讲到灯啊，以他的灯终夜不灭，你看智慧也有这样，那么大家回去找找就很清楚。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知道说你怎么形容智慧，你就怎么形容才德的妇人。换句话，这个才德妇人已经磨成什么？磨成智慧的形象。换句话说，教会已经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说基督人格产生了。那基督的人格是什么？就是把这些基督的性格通通加在一起，结果呢，这就是荣耀的教会。所以如果你不懂得以弗所书那个荣耀的教会是什么意思，你看这个就清楚。教会是没有荣耀的，教会像月亮一样，它的脸向着太阳，所以它的光呢乃是太阳的光，反射太阳的光。床前明月的光根本是太阳的光，它自己没有光的。所以教会自己是没有荣耀的，但是呢，感谢主，你看见吗？最后他要得着荣耀的教，所以在旧约里面，他是用才德的妇人来预表那个荣耀的教会是谁能够得着的呢？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那么好了，下面你再读下去，你看见他怎样的殷勤。那么很多人很喜欢这些圣经啊，就是希望说很就希这个常常有时候结婚的时候就送给他。就是希望说这是真实，那一点都没有错，的的确确，在一个人结婚以前，他眼睛要张大，他应该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妻子，找到这样的妇人，因为谁能够得着呢？啊，一点都没有错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真正的应用是应用在教会身上，因为智慧建造房屋嘛。那最后呢，你看见终于达到他的目的了。那么30节啊，不是。这个第29节啊，这个不是，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那弟兄姊妹，你好好的去读这里面怎么形容才德的妇人，你找到七根柱子。举个例子，这个才德的妇人，这个本身才德的意思就是公义，就是和公义 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很明显，你看很明显，这是这个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个才德本身就是公义的柱子。那么然后呢，你读下去，这个她一生使丈夫有意她一生使丈夫有意无第11节，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意无损。这什么意思？证明这个妻子非常的信实，非常的可靠。信实就是诚实，所以你如果读的话，你发现那个柱子信实和诚实是一根柱子。所以你看见很明显，你在就才德的妇人身上，你找了诚实这根柱子。然后呢，第15节，未到黎明他就起来，你再读下去，这很明显是殷勤。然后呢，第19节17节，他以能力束腰，这是正直的柱子，能力束腰，这是正直。然后呢，你再读下去，第20节，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仁慈。然后呢，你看见，因为他全家都穿着，你看下面第几节，21节，他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的做的。那么你知道这些紫色布啊，朱红色的衣服，他所穿的衣服，你就知道他们是皇家的衣服。 意思就是说这是大户人家，而且这是皇家，所以你看你这个人是谁，你这个人根本就是皇后，她是一家的女主人，那她做的事是工人的事，你看是不是谦卑的主子，很清楚，你去读好了，他应该家里很多的佣人，对不对？因为你看见他所穿的这个朱红色的衣服，然后呢，再有在这些这个细麻衣，还有紫色布，这个明明显显他是个大家，明明这是皇家嘛，他还要做吗？你看看都是他在那里做，好像他家里唯一的佣人一样，唯一的工人一样。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谦卑！很清楚，他是个皇后，但他却是服侍的，所以我们的主他是最大的。所以他来服侍我们，做了多人的属下，这是叫做谦卑。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第二十六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你看口上有法则，这代表什么？代表戒指。所以你仔细去看，最后果然智慧凿成七柱，现在呢是在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人表现什么？他所表现的就是人格。那么基督的人格终于彰显在教会里面，那这叫做什么？这就叫做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你知道主今天的工作是什么？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现在大家懂了，教会不是忙来忙，教会不是社会，教会不是在那里专门做这个社交的事，不是。教会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了，教会乃是叫人看见基督的人格。所以你看见智慧必须要凿成七根柱子，这是教会正常的事。但是主也提醒我们，教会会失败的，教会的建筑会荒凉，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会被裸的。那个情形什么？那个情形是耶利米挨割的情形。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张开眼睛来看，一点都没有错。今天教会果然是荒凉了，那怎么办？所以感谢主，你怎么能够成为荣耀的教会？今天教会荒凉了，你怎么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呢？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说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个道在原文是什么？是 Rhema。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在箴言，为什么在这个什么，在这个耶利米哀歌后面还有一个什么背景，还有一个什么耶利，还有什么，就是诗篇119篇，诗篇119篇讲什么？神的话。所以在这个时候，教会怎么成熟的？需要用神的话才能够成熟。神不光在教历史上已经说过，他今天对我们还要说一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如果今天你读主的话，不是为着要做神学家，不是为着要教师，不是为着要做伟大的教师，不是的，是为着什么？为着神见证的恢复，为着要得着这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箴言就停在这里，停在这里。但是另一面就根据它的结构，一个是8×22，一个是22×8，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有这三段的圣经，把神的心意能够完全表达出来了。所以感谢主，现在我们就知道说神的话是很清楚的。那这个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觉得圣经是神的话吗？难道有这么碰巧吗？一多一节也没有，少一节也没有，它就是8×22，就两个就是拼在一起，然后呢就是和什么相对的呢？和这个和诗篇119篇相对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当你读主话的时候，你要记得两件事。第一，教会今天荒凉，渐渐荒凉，但是感谢主，主要借着话来洗净他的教会，要变成荣耀的教会，那他要凿成七根柱子。这是一面。另一面呢，当我们被雕刻的过程里面，或者当你看见教会渐渐荒凉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在哪？盼望在主的话。所以教会为什么需要有丰富的话？因为只有这些丰富的 Rhema， 丰富生命的话，才能够洗净什么？才能够除去我们脸上的玷污和皱纹。玷污是怎么来的？玷污是因为教会和世界走得太近了，所以玷污。这个皱纹从哪来的？皱纹是因为教会和 每一个人自己走得太近，你有主张，我也有主张。所以弟兄姊妹，老化不可能是从基督的生命来，老化一定从亚当来的。如果教会已经未老先衰了，如果教会里面已经有了皱纹了，那弟兄姊妹你怎么办呢？但是感谢主，跨可以除去我们的皱纹。现在年轻人要去皱纹，要么用牛奶洗，要么打那个针，很痛的。我听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打很多，但是你没有多久，肉还是塌下来的，那个皮还是塌下来。有一天，那个脖子还是像火鸡的脖子一样。弟兄姊妹，老化就是老化，所以水是什么东西？只有生命的话，能叫我们活过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一面圣灵的工作，另一面呢，你看见神的话。应该在教会里面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好，感谢主，今天多用了大家半个钟头，因为这是最后。那么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呢，我们终于把它大概的说了一下，给弟兄姊妹有个概念。我希望说这个不是结束，希望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希望能从 email 上能够接到你们的好消息啊，希望早一日你们和大家分享。那没有人不要忘记，没有人给你分数，也没有人给你文凭啊，这个就是你自己愿意的，在主面前。那么我们希望大家能有点这样，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尤其大家如果能够彼此共赢哈，能够彼此勉励，那么我们相信这些话对我们很有帮助。那最要紧，这些话都是实行的啊，不是光讲讲就算了。我们希望主真的能够用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能够真的做一个讨主喜欢的。所以谢谢主，但愿主借着这些话呢，能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恭敬的把众弟兄姊妹仰望你。我们谢谢你这一次你的确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这不过是好的开始。但愿你借着这来勉励我们，叫我们个个都做一个追求你的人，好让你自己得着荣耀的机会。才德的妇人谁能够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这不是你一直所要完成的工作吗？但愿我们能体贴你的心意，叫我们能与你同工。主啊，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教会的明天是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在你回来以前，因为你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来献给你自己，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
我们还是唱一点诗歌，有一点祷告，请大家起立，我们唱诗三。